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射在每一缕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分别为你介绍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着同一个呼召，为福音向中国献上自己的中西宣教士。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开讲的是由盖洛瓦牧师所著《神迹千里》。上一回为你讲到偃师的官府叫其他地方衙门更为凶狠，除了凶狠的语言，还有凶狠的行为。这一次，盖牧师一行人能再次顺利离开这凶猛之地吗？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百年前，一群外国人因上帝的呼召，全然献上自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
面对羞辱、逼迫、苦难和杀害，他们如何坚持和走过？欢迎收听盖洛瓦牧师所著的
《神迹千里》。
偃师衙门里，同知的问话仍在继续。那么，你等在我国传教有多久了？江小姐为自己回答：14年。我则回答：3年。她盯着我的辫子，开玩笑道：才来3年，头发就留那么长了？太好了！你在中国住哪儿呢？
山西省潞安府城。
山西，潞安。那你现在要去哪里呢？
想暂时回到我自己的国家，现在正往汉口去。
哦，可不是嘛。他又讪笑着说，想偷偷地逃离中国。
为什么要逃走？我想知道。
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走，大人很清楚，我们实在别无选择，是因大刀会所引起的骚乱。
一提起义和团，就触动了他隐而未发的怒气。他抖动着手中的文件，瞪眼咆哮说：
我说你们是什么东西？你们根本就是一帮想溜走的家伙，一定要依法办理。
这分明是在指玉贤的通告。清廷发出要灭绝一切洋人的上谕后，玉贤便下令山西省内所有的外国人都要直接送去省城太原。现在这人的负面态度以及更为凶狠的言辞语气，很难叫人不担忧。我们显然是落入一个支持义和团与玉贤同类的官员手中，很有可能会被再次送回山西。
他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大老爷本人就驾到了。我们于是目睹了迄今既罕见又羞辱的一幕。气急败坏的知州大人顾不得衣冠不整，光着头匆匆赶来。只见他一边走，还一边胡乱地将一件肮脏的衫袍往身上套。从一露面，他就倾出满腔的苦毒和恶言，朝着我们破口大骂，像着了魔似的来回走着。那气势滔滔的咆哮谩骂，那取之不尽、耗之不竭的怒气，只可能是来自魔鬼。最后，他突然转过身来，正对着我的脸，几乎是以尖声高叫着：你们这些鬼子都该砍头，一个不留，听见了吗？你知道吗？朝廷发布了上谕，要把你们全部赶尽杀绝。 算你们走运，我现在不就地砍你们的头。老实说，要不是我宽宏大量，才不会放过你们。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掌在我的脖子上猛力地砍锯，以致随后的几小时都觉得疼痛。他这样放肆地发泄过后，转身消失在大门之中。此人对我们的仇恨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任何官府，我们这次能死里逃生也真是奇迹。一星期之后，这同一位知州对来自潞城的素行人和顾纯修一行人又重演这一套的接见，但告诉他们说，就在他们到达几小时，朝廷刚下达了一个撤回前令的上谕，免除外国人一死，所以他才开恩特赦他们。那么在死刑令没有取消之前，我们又何以能够逃生呢？神为我们在郑州行了奇事，我们没有被处死，也没有被送回山西，而是被尽快送往下一个县。先前那位同知甚至软化下来，送给每个孩子各500文钱。我们在下一个叫做新郑的衙门里所受到的待遇，简直和郑州的恐怖形成截然的对比。知县本人固然拒不肯接见我们，但他的主要幕僚却对我们不合规定的通行文件非常的体谅通融，还另外为我们预备了一份文书，几乎可以等同渴望已久的护照。在此之后，我们从一个衙门转往下一个衙门，再没有因着证件问题遇到麻烦，便由新郑经徐州到灵隐，从灵隐经郾城转西平到雀山。现在是一年中最酷热难熬的季节，一直到我们结束全程，正逢盛夏的三伏天，今年的夏季反常的格外炎热。此后的9天，我们不断地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地，最后来到靠近湖北省边界的信阳。我们始终被当作囚犯对待，每到一个衙门都再次证实了当初在武志所听到的传闻，所以总是不能够确定新到一个地方将会有怎样的遭遇。每当下一个城市遥遥在望，我们就呼求神保守平安，如果那是他的旨意。每当安然离开一个衙门前往下一站，我们都再次欢呼以便以谢，赞美那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沿途一直都有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就在前一段时期，朝廷有关处死所有在逃洋人的上谕还没有撤销，酷暑下经过漫长一天的车程之后，总是被喧闹或者愤怒的城市人群所包围，每天夜晚的休息也实在过于短促。总的来说，我们就凭着简单的信心紧紧地抓住神，有时会感受到神的环卫保护，好像伊丽莎在多他或保罗在哥林多似的。结束一天的行程之后，我们一般暂住在守卫房或与囚犯为邻的一个空牢房里。在我们的眼睛尚未适应周遭的昏暗之前，囚犯们锁链的当啷声已经预示了其所在，触目所见真是悲惨的，令人不忍多看。我们幸而没有像另外一些弟兄姊妹所遭遇的那样被抛进一般的囚犯群众。有一个看守房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记得我们当时疲惫困顿不堪，被带进十分宽敞的衙门大院，数以千计的人群立刻蜂拥而至，包围了我们。就像其他几次那样，衙役和兵丁们唯有挥舞竹棍，否则根本管不住那一群暴民。终于有人带我们去歇脚过夜的地方，那是一间幽暗低矮的屋子，往里望去似乎只有一个笼子，透过栅栏能见到囚犯们一张张阴森怪异的脸，正眯着眼盯着我们，并和监狱看守一起取笑说竟有洋鬼子加入他们的阵容。我们累得精疲力尽，简直无法忍受那里的吵闹和恶臭，就以我妻子的身体太虚弱为理由 要求换一个地方。所幸那前去请示的衙役带回了好消息，说司库本人想要见我们，江小姐和我就借着灯笼的光前往见他。那人的态度和蔼，让我们转移去监狱的另一边，那里的屋顶虽然已经半塌，但是能够安静地独处，享受新鲜的空气，我们感觉到舒畅多了。当然并不是每一回都那么幸运。另外还有一件要感恩的事，那就是我们从未被戴上镣铐。有一次曾有人警告说，等到下一个城市，那里素有恶名的地方官肯定会给我们上镣铐，所幸后来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的眼泪天使都知道，你的叹息天使也知道，只是你不明了。你的悲伤天使都知道，你的困倦天使也知道，只是你失望了。故事有好的结果，超过你所想所求，只要你愿意开声歌唱，沙漠中开江河，
离开梦魇之地偃师，到达新郑之后的逃亡路情况好转了许多。一纸由新郑衙门颁发的新的通行文书，让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地通过了好几个地方。这一站他们来到了雀山。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天使都知道，你的困倦天使也知道，只是你失望了。